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河北法轮功学员孙俪再被网判9年；吉林两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辽宁法轮功学员王秋平被网判4年；湖北咸宁公安局副局长魏涛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唐山市法轮功学员孙俪先生，2020年11月13号被唐山市路北区法院非法庭审，被网判9年。目前，孙俪已提起上诉，要求无罪释放。孙俪是原唐山钢铁集团公司职工，他在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得到净化，连原本五官不正的长相、歪着的鼻子也在不知不觉中正过来了。孙俪把修炼法轮功的美好告诉民众，希望更多的人能从中受益，却遭到当局迫害。2020年5月31号，孙俪到一位老年法轮功学员家做客，被随后闯进来的7、8个警察绑架，他的汽车被扣押。孙俪被非法关押在唐山市第一看守所，后来得知唐山市东窑派出所警察跟踪孙俪已有半年的时间。唐山市路北区检察院人员逼迫孙俪在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所谓认罪认罚书上签字，孙俪拒绝。路北区检察院非法起诉孙俪，2020年11月13号，孙俪被路北区法院非法庭审，被网判9年。孙俪目前仍被非法关押在唐山市第一看守所。此前，孙俪也多次遭到迫害。2010年，孙俪因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被非法劳教1年。2017年5月7号，孙俪在玉田县大安镇集市上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大安镇派出所警察伙同玉田县国保警察绑架。2018年1月24号，孙俪被玉田县法院网判1年0-2个月。并被唐山钢铁公司开除公职，被迫失去工作。当时法院为孙俪指定了法律援助律师，这个律师说，我的当事人对社会的危害性几乎为零。据明慧网报道，近日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法轮功学员杨丽艳女士被网判10年，大安市法轮功学员于雷先生被网判3年6个月，2020年12月4号被截止到吉林市监狱。松原市前郭县白伊拉嘎乡红光农场村法轮功学员杨丽艳，2019年9月10号被松原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连她不修炼法轮功的丈夫也被一同绑架，警察还非法抄家，抢走笔记本电脑、手机等私人物品。杨丽艳被非法关押在松原市善友看守所，她丈夫被关押在松原市拘留所，后来被放回。杨丽艳在被非法关押1年多后，被吉林省前郭尔罗斯法院网判10年。现年37岁的法轮功学员于雷家住大安市联合乡长发村。2019年12月10号，于雷和妻子驾车行驶到一处桥洞，路很窄，前边停着一辆车，一人过来向他借工具，于雷将车停下，突然后面冲上来一伙人，把于雷打倒在地，给他戴上脚镣手铐，强迫于雷在寒冷的冬天光着脚戴着脚镣走路。于雷的妻子也被戴上手铐。后来得知这伙人是吉林省松原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的警察。于雷夫妇被强行塞进车里，劫持到松原市善友看守所。于雷的车被扣押，车里价值600多元的茶叶、2条珍珠项链、2部手机及2000多元现金全部被抢走。于雷的妻子被非法关押15天后放回，于雷一直被非法关押在松原市善友看守所，1年后被诬判3年6个月。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65岁的法轮功学员王秋平女士于2020年2月被绑架，近日得知王秋平于12月28号被网判4年。2020年2月22号，王秋平因向民众发放讲述武汉肺炎瘟疫真相的小册子被人恶告，王秋平被警察绑架到马路湾派出所， 警察还抢走了他身上带的1000多元钱和手表、自行车等私人物品。王秋平拒绝配合警察的非法审讯，半夜时走脱。沈阳市和平区国保大队和马路湾派出所出动大量警力，派特警、警车监控定位，追捕王秋平。过程中，王秋平再次走脱。和平区国保大队伙同马路湾派出所警察到王秋平家抄家，抢走了他所有的法轮大法书籍。2月27号，王秋平再次被绑架，被强行关押到和平区精神病院迫害。王秋平被关押到精神病院一个多月后，4月13号被和平区国保大队和马路湾派出所警察转移到沈阳市第二看守所。看守所不许他的家人送衣物存钱，也不许律师与他会面。和平区国保大队与马路湾派出所将王秋平诬告到沈阳市和平区检察院。和平区法院对王秋平进行了非法庭审。2020年12月28号，王秋平被网判4年。湖北省咸宁市公安局副局长兼政法委书记魏涛在任职期间一直卖力的诽谤、污蔑、抹黑法轮功。魏涛从通山县一路寄生到咸宁市任职，迫害法轮功成为他仕途上攀升的资本。魏涛，男，湖北省咸宁市重阳县人，2008年至2011年11月任重阳县公安局局长兼政法委书记，2011年11月至2019年2月任通山县公安局局长兼政法委书记。2019年底，咸宁市政法委书记蒋新华对魏涛迫害法轮功的做法大肆吹捧，直接提拔魏涛任咸宁市公安局副局长，专门负责迫害法轮功。魏涛在任职期间直接指挥或参与协助实施对法轮功的抹黑诬陷。2005年，通山县成立所谓的反邪教协会，把法轮功学员当作主要目标迫害。该组织主动向全国五大宗教界发出所谓的倡议书，恶毒攻击法轮功。2013年7月，湖北省所谓反邪教宣传工作会议在通山县举行。2014年9月，在通山县所谓反邪教协会的邀请下，咸宁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等组织在通山县举行会议，并向全市发出所谓的倡议书，直接攻击诽谤法轮功。多年来，通山县共成立15个所谓反邪教分会，覆盖全县205个村子，村村都有管理聚会点。在610办公室的指挥下，经常举办污蔑法轮功的图片展、巡回放映、文艺下乡演出、宣传讲座、宣传标语、大型签字等活动，欺骗毒害世人。2015年，魏涛指挥通山县政法委系统统一部署各级所谓执法人员，利用各种手段收集法轮功学员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住址、指纹、字迹、走路姿势、肖像照片、口音、视频、手机信息、网络、身份证、车牌号等等。今年中共搞的所谓清零行动就在收集信息，非法建立法轮功学员的信息库、黑名单，为中共大耍特务手段迫害法轮功铺路。2016年8月份开始，在咸宁市的县、社区、镇、村的交通要道口、人多的地方都安装了庞大数量的有线高音喇叭，每天定时播放污蔑法轮功的内容，毒害众多民众。这些都是在魏涛任重阳县公安局局长兼政法委书记、通山县公安局局长兼政法委书记期间发生的。魏涛任咸宁市公安局副局长期间，咸宁市法轮功学员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有的被绑架、被强制送洗脑班、非法劳教、非法判刑，有的被刑讯逼供、酷刑迫害、被敲诈勒索、被迫流离失所、被迫害致死等。2019年5月31号，明慧网发布通告，美国政府将严格审查赴美签证，对迫害人权及宗教的人、迫害法轮功的人，包括其家属及子女，拒发签证，拒绝入境。魏涛现已被知情人士举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台湾台中法轮功学员新年传真相谢师恩，美国新泽西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祝师尊新年快乐，日本关东法轮功学员新年征签呼唤正义善良。2021年1月1日下午，台湾台中法轮功学员齐聚市政府广场集体练功，学员们怀着最崇高的敬意，双手合十于胸前，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恭祝新年快乐。法轮功学员们集体练功的场面祥和壮观，吸引了许多市民和过往游客，他们纷纷用手机、相机拍照、摄像，有的跟着比划动作，学练起来。人们停下匆忙的脚步，在支持起诉江泽民的联署信上签名，对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一伙迫害法轮功表示愤慨。每逢节假日，台中地区来自各行各业的法轮功学员都会聚集在台中市政府广场上集体练功，向市民展示法轮功舒缓优美的五套功法，传递真、善、忍的美好，方便民众了解法轮功。季慧女士修炼法轮功已有21年，她说自己年轻时受现代思潮的影响，有很强的自我。通过修炼，季慧放下了强烈的争斗心，能处处为他人着想，换位思考。她发现周围的环境也随之改变。季慧感恩地说，这一切都是法轮大法给的，师父给的。今年33岁的黄雅玲学练法轮功1年多，他觉得自己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他回忆说，2年多前在网络上看到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贩卖的消息时，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被曝光，他发现这是事实，他感到中共太邪恶了。后来他在网络上开始自学法轮功。黄雅玲介绍，随着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和练功，看网络上法轮功学员的修炼心得体会，并尝试对照师父讲的法理改变自己的言行，他发现自己身体变好了，原来所患的干眼症、便秘都不见了，以往靠营养品维持体力现在都不需要了。看到雅玲的变化，她的丈夫也开始学练法轮功，夫妻关系变得非常和谐，当发生矛盾时会对照法理交流，互相提醒，更能理性对待矛盾。何素贞和丈夫年轻时白手起家开工厂，经过多年辛勤的打拼，事业有成，但夫妻间却因个性不合经常冷战。1999年，何素贞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发生了很大变化，遇到矛盾懂得向内找，看自己哪里做得不对。丈夫、孩子看到她的变化后也陆续走入修炼，现在全家人都修炼，三代同堂，和乐融融。担任鞋业样品制作的王丽霞修炼法轮功至今已有12年了，她表示修炼后心的容量变大，看问题的角度也与以往不同了，以前都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教育孩子，亲子关系很不好。丈夫离世的早，大儿子当年才上小学6年级，失去父亲对孩子打击很大，大儿子在家几乎不说话，沉默自闭，小儿子的学习成绩在班上都是倒数。但自从王丽霞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不再坚持己见，尊重孩子们的决定，家庭气氛变得融洽，大儿子也跟他像朋友一样无话不谈。小儿子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德国的一个研究所学习机械专业。王丽霞说，这一切都是师父赐予的，修炼是多么奇妙，多么美好。从事国际人力中介语言教育的越南华侨蔡女士特地到市政府广场观看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感受法轮功的美好。蔡女士表示，在她与法轮功学员的接触中，发现他们都是很和善的人，法轮功是一个正向的团体，她很认同法轮功。2021年1月1日， 美国新泽西州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新布伦瑞克市的博伊德公园集体练功弘法，恭祝师尊新年快乐。新年第一天，原本预报的阴雨天一下子豁然开朗，蔚蓝的天空，金色的光芒普照万物，祥和与宁静充满着四周。新泽西州中部的一个学法小组的中西方法轮功学员相聚在博伊德公园集体练功，并向慈悲伟大的师尊表达新年恭祝和感恩。这些学员中，有的已经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也有刚刚走入大法的新学员，有70多岁的老人，也有10几岁的年轻人。他们怀着感恩的心情聚集在一起，展现着大法的神圣与美好，传递着真相与希望。写有法轮大法好的中英文横幅，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显得神圣亮丽，似乎在唤醒人们久远的等待和期盼。来往的车辆、行人被学员们平和庄严的练功场面所吸引，不时有经过的车辆发出鸣笛声，表达他们的赞许与支持。李先生2020年初来到美国新泽西州，正好赶上武汉肺炎瘟疫在全球传播，他在这个特殊时期加入到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行列。他说，过去的一年中，我看到武汉肺炎瘟疫肆虐全世界，对每个家庭、每个人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在这种情形下，能够参与到一些大法的活动中，我感到很荣幸。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跟随着新泽西的学员们一起来到公园户外练功，就像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李先生还表示，大家在一起练功，心里感到特别亲切、温暖。我感到周围都充满了正的能量，马路上来往的车辆和行人也感受到这种正的能量场。法轮功学员在影响、改变着周围的环境。2021年1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法轮功学员在东京的一个地铁站9段下车站设立法轮功真相展台。他们拉起真相横幅，摆放真相展板，派发法轮功资料，征集签名，支持严惩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学员们向过往的民众讲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酷刑迫害、活摘器官并贩卖的反人类罪行，呼吁人们伸出正义之手，帮助结束这场迫害。长期坚持征签的一位日本学员说，我们是从2015年开始这项支持起诉江泽民的活动的。这些年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造成了无数的法轮功学员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贩卖，这是天理不容的。我们身在海外民主国家，要尽可能地帮助大陆的法轮功学员。这些年在日本，已有93万善良的日本民众签名，联署举报江泽民。在全球范围内签名支持的人已经达到380万。许多日本民众在接过传单了解真相后，纷纷在举报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征签簿上签名，并鼓励学员加油。有民众表示，中共是人类的敌人，日本人应该拿出更多的勇气去发声、去传播真相，尤其是日本政府，把中共当作是盟国的话，只有失败。新年期间，日本学员在多个地区举办征签活动，希望用这种和平理性的方式唤起更多正义善良的力量。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051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7日。神魔大战、政协大战的美国大选险象环生，惊心动魄。从明慧编辑部文章发表起，我即刻开始为大选发正念，同时每天也关注着形势的变化，阅读同修的交流文章，感到自己的内心浮动很大，经过调整，心沉稳下来。期间看了同修有关发正念的交流文章，对自己的状态做了调整，正念的力量变得强大，信心也更大了。作为神选之人的川普，我相信他肯定会在某个时刻会有一个出其不意的事情发生，从而力挽狂澜，扭转乾坤。一路战来，官司打到最高法院，心想这就是大戏最精彩的部分了，都是保守派的势力范围，况且有那么多人证物证赃物俱在，那不稳赢吗？第二天早早打开网，又是一记闷棍，结果让我失望至极。这时候才清醒，原来心里隐隐的还是存在依赖之心啊，指望最高法的公正判决，这不是严重的依赖常人之心吗？带着人心去发正念，怎么能救得了世人呢？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也不应该把希望寄托于所谓的自然变化、外在的变化、常人社会的变化，或者是谁给我们的恩赐，你们就是神，你们就是未来不同宇宙的主宰者，你们指望谁呢？众生都在指望着你们，真的是这样啊。不能把主次位置搞颠倒了啊。经过这次教训，我们看到在败坏了的民主、政治、法律等等系统中，在共产邪恶的渗透和收买下，这些自由灯塔曾经引以为豪的东西，现在已经变质了。作为修炼人，不要迷于表象，不为世间形势所动，信谁？就信师父，就信大法，不要再依赖什么人的力量，这才是正信。再次正视自己强烈的依赖心，去掉它，归正自己，让自己在美国大选的一系列事件中快速成熟起来，走出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该赞颂的是大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7日。对于修炼人而言，对宇宙真理的渴望是毕生的追求，而对于在迷中的修炼人而言，宇宙真理的不可琢磨又成了修炼中的迷。为了破迷解惑，很多人会比较愿意接触开了天目修炼的同修，遇事都要向其请教，久而久之形成了观念，把开天目的同修当成了宇宙真理的传递者，成了众人的榜样。这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促进大家共同提高的作用，但也容易产生执着。随着对法认识的越来越深入，发现我们走的路确实越来越难走。只要我们有人心，就会一直受到相生相克宇宙法理的制约。体现在修炼上，总会发现，无论做多好的事情，
隐约中发现生命还有不纯不正的因素。如果不加以修正抑制，就会出现负面影响，给自己和他人的修炼带来损失。 S 同修是一位开天目的同修，同时也是一位正念很强大的同修，曾经在邪党监狱中反迫害，做得很好。一次他灵感发出，自己创作了一首歌曲，唱给警察、监狱包夹他的犯人和同修听，众人都受到很大的震撼。从此以后，迫害他的警察和犯人收敛了许多。 L 同修与 S 同修、G 同修相识，一次不经意间提起当年的事情。 G 同修早知道此事，并且记住了歌词，就给大家唱起了这首歌。歌词很好，歌声也很好，可是 L 同修隐约中感觉到有点不对味儿，却怎么也说不出来。回去反思了很久，才发现心中那颗崇拜同修的心是多么的可怕。我们是大法弟子，崇拜的应该是大法，赞颂的应该是师父和大法啊，怎么能去崇拜还在修炼中的人呢？无论其人做得再好，都是在大法的加持下而为。如果没有大法的加持，反迫害根本就做不到啊。这样的事情在大法弟子中发生过不知多少次了，可是却总是不能纯净。而对于开天目的同修来说，这样的因种下了以后的果却难以收拾。M 同修是外地人，离开家乡17年了，在东北也生活了很久。一次接到家乡同修的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家乡啊，说自己的状态不太好，希望 M 同修多帮忙。 M 同修一闻此言痛悔不已，17年了，自己在同修的印象中还是那个开天目的先知，心性极好，可以作为修炼的指导。其实当年的那种状态有多少是执着造成的，有多少是真修出来的状态呢？自己的印象都模糊了，却给家乡同修造成了执着，形成了强大的依赖心。这一执着就是17年啊，这是在犯罪呀。师父慈悲，广度众生，修炼人在常人社会中可以一边工作生活一边修炼，表面看很容易，可是对于修炼者的心性标准却一点都没有降低，也就是说修炼要求更高了。对于开天目的同修来说，不但要遇到人世间的考验，还要遇到另外空间的考验，虽然破了一点迷，要求却更高了。而世间的名利情的诱惑又那么多，致使很多开了天目的同修把握不好。有时候讲宇宙真相的同时，伴随着常人的执着心，从而误导了同修，给自己造下业力，从而走向歧途。曾经遇到一位同修，天目开得很好，经常指导周围的同修，在过了一个大病业关后，眼不能看，口不能言，最后还是因病业离世了。如果周围人能善意地提醒他，或者他自己能够及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许不至于此。回首20几年的修炼之路，回首大法弟子的修炼群体，崇拜奉承开天目同修的现象从来都没有断过。这就像在走钢丝，训练有素的人能够掌握平衡，把握不好的人就会掉下去。开天目的同修在大法弟子的修炼路上起到的正面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可是奉承崇拜人的同修真应该想一想了，你的奉承会给别人带来什么？你奉承的是人还是赞叹大法？ 如果能够区分开，明白开天目同修的出现也是大法师父的安排，目的是共同提高，而不是崇拜这个人那个人，这就是最好不过的了。作为开天目的同修，能够时时找自己的执着，分辨正与不正，把同修的奉承崇拜当作是心性提高的好机会，去掉自己的名利情，这就使我们的修炼更加神圣了，把最后一丝世间的尘垢都扫除干净，这也是师父要求我们做到的啊。最后进入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中的一段讲法，希望同修们能够共同提高精进。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以上仅为个人认识，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严正声明的一点感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1日。今年大陆各地都在搞所谓的清零，我们地区的大法弟子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骚扰，有的同修在怕心和其他执着心的带动下被欺骗，或被邪恶威逼利诱签了字，也有的是比较配合。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签了字，同修都知道这不该是大法弟子所为，过后基本上都写严正声明发到明慧网上。可有的同修却把写严正声明当成了一种为自己开脱的方法，并没有太想按照声明中所说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去做。签字了，签了写个声明发到网上就行了，似乎写了声明，自己背叛大法的行为就可以一笔勾销了。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你忏悔的目的是干什么？忏悔是知道自己错了，想要做得更好，不是一边忏悔一边干坏事。说今天杀了人了，你饶恕我吧，明天你又杀一个，你又忏悔请求饶恕，谁饶恕你呀？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忏悔做了坏事，以后不再做了，真的不再做了。我们知道神佛看的是人心，世人用假名做三退就能保平安，是因为他的心是真的。可作为修炼人，虽用真名写了声明，意却是假的，这能起到声明的作用吗？对于发表声明的同修，我们是否也该有个把握，提醒其发声明真正的意义？这也是对法和同修负责。以前我认为传统文化是给常人学习的，是常人应该达到的标准，最近我才悟到传统文化也是我们修炼人应该做到的，如义和忠，桃园结义和岳飞、杨家将对朝廷的忠。我们大法弟子受邪党变异文化的影响，很多时候都不及古人，多年的修炼中师尊时刻在看护和保护着我们，每个人都在大法中深深受益，当自己或丈夫、妻子、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得到人中的福分时，还在感恩着师尊和大法，邪恶利用这些利益恐吓时，就忘记了佛恩，向邪恶妥协。我们连人的义和忠都没有做到，何况我们是要做个超出常人的人。还有的同修关注每周周刊上有多少人写了严正声明，用别人给自己找个借口。前段时间有些天我三件事做得不好，但自认为思想上并没有太放松，先是梦到报考大学，我不是正规高中的考生，而是职高的考生，梦里还想最起码也能参加高考，醒来后也没有抓紧改变自己的状态。几天后又梦到自己竟然没有考上大学，我明白越到最后越严肃，要求也越严格， 身边有位同修已几年没学法练功，当今年他想好好实修时，梦到自己还在教室里，只是没有他的座位，只能坐在地上。开始我想自己怎么还不如人家呢，后来悟到每个生命的来源不同，使命不同，誓约不同，责任不同，法对每个人的要求也不同，也不能用自认为做得好的方面和同修没做好的方面去比较。以上仅为个人认识，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0年希望之声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题目是在任何环境中都保持精进，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19日。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的工作是在希望之声总部做全职销售，一直以来工作都非常的忙碌，加上还参加了各种大大小小的其他证实法讲真相的项目，占据了我的全部时间。当一切的一切都变得按部就班地在进行着，一场突如其来的中共病毒武汉瘟疫打乱了这一切。我悟到这是一次重大的考验，我该怎样面对这一切？第一部分，在环境的改变中向内找。今年的大年初一，我出现了身体的不正确状态，头痛，浑身骨头像裂开了一样痛得不行，无法吃东西，连水都喝不了，嗓子疼，一走路就头晕，无论是坐着还是躺着，身体里骨头一直都非常疼。这种不正确状态持续了一周多，那几天真的是非常非常难过的一种经历，但我还是每天克服这种身体的难受，坚持做三件事。在慈悲的师父加持下，一周后通过学法练功才慢慢恢复了。后来知道武汉开始瘟疫流行，想起自己在大陆还有不修炼的亲朋好友们也都生活在被封闭被隔离中，心里非常的着急，很快参与了网络自动语音拨打项目和手机彩信短信项目。通过向内找，我找到了自己的安逸和懈怠，在对正法结束的时间上产生了执着，感觉自己一直在做媒体，在做项目，已经很忙了，但是在对于给国内的众生讲真相上就没有太积极主动的参与，有些自动拨打电话和发短信的项目都是举手之劳的事，可是我就是没有主动参与。我悟到我是在做三件事，但是做事的心态不是紧迫的，全力以赴的。我在找自己，这种留有余地的安排中，我看到了一种思，对人中的生活的一点点的小小的安排，就是反映在自己救人的心，在一天一天的变得懈怠。我还看到，我一直满足我在做媒体，在做项目，并没有离开，我满足在这种形式中，但是并没有尽全力去做好这一切，在业务上，在项目中都没有做到最好最极致。这种对形式的满足中，背后有一颗名利心在里面，没有做到师父要求我们的 用纯净的心态去救人。当我找到这些人心时，我被惊醒了，我悟到，让我体验到身体的痛，和媒体报道中得了武汉肺炎的那些众生，和他们的感受是那么的相似，目的就是要让我知道那种痛苦，体会一个生命将不能被救度的痛苦，从而让弟子能有一颗救人的紧迫的心。重温师父在《精进要旨三》什么叫助师正法中说的，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千万年的等待，作为一个学员，你来世的唯一真愿，作为师父，在正法中能不能救了你与众生，成败都在此一劫了。我体悟到师尊对所有生命的珍惜，是大法弟子的松懈和安逸，才使得大量的众生没有能被及时的救度。我也发愿将珍惜往后的每一分每一秒，像师尊珍惜我们一样，珍惜所有的生命，珍惜救人的机缘，紧迫的去做，尽全力的去做。第二部分，在工作环境中体悟放下自我。我的工作是广告销售，从寻找线索到成功签约客户后，后续的工作往往更具挑战，因为要和不同的人配合才能完成。有一次，我的客户自己创意了一版广告词，他自己觉得非常满意，让我赶快录制，赶快播出。可是当发给制作部门，却被退了回来，提了几个意见，需要把原有的广告词的内容改掉。我需要去和客户沟通，去说服他按照我们的建议修改。开始时客户根本不想改动，说我觉得我写得很好啊，我在其他电台就是播出这个广告，效果很好啊，怎么不能用？按照常人公司的做法，客户就是上帝，他说怎么做就怎么做。可是我们是修炼人，我们要比常人更用心地对待客户。在做事的过程中，我们还有一个修炼提高的因素在里面。制作部门提的建议确实是非常专业的，我不能因为怕麻烦，图省事，不去和客户沟通。但是，看见客户坚决地不想改动，我发现一个常人对于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那是很难放下和改变的。瞬间，我看到了我自己的问题。在工作中，在生活中，我也总是维护我自己认为是对的事，而维护的往往是人的后天观念或经验或人中的知识造成的假象。用宇宙的法理来对照，往往是错的。短短的一个30秒的广告词的改动，在和客户来来回回邮件沟通的过程中，我悟到不要急于试图去说服和改变别人，而是向自己的内心看。当我最终放下了怕麻烦、怕浪费时间、怕被责怪等等人心，一心只为客户考虑，突然客户竟然说我们的建议非常专业，就按我们说的改。再到后面广告播出以后，其他的事情也非常顺利地能开展，客户和我成了朋友。我发现任何一件事情在成功的过程中，总是会经过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人参与。如果每个参与的人都能圆满地完成他的工作，没有一点勉强、将就、抱怨的因素在里面，那么事情的成功往往变得非常的简单，所有的困难也都能迎刃而解。其实也是参与其中的修炼人境界达到了标准，神迹才能展现。而当生活和工作中出现问题时，或者是项目发展遇到阻力时，我也会沿着时间往前推，向内找，向过去展开，向深层推进。从事情的初期开始，哪怕我没有参与其中，每当我听到、看到、 在这过程中动的任何不正的念头，我都归正它，任何消极的负面的想法都否定它，坚信事情最终会为正法所成。有些我参与的部分，从初期到每个阶段，我能想到的任何没做好的，不符合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标准的，我都归正，甚至再找当事人沟通以前曾经发生的事，弥补我那时的想法和行为的不足。有的时候，人的一面没有做什么，事情却完全转向了好的、积极的一面，见证了神迹在人间的展现。生活中的苦，工作中的难，过去了之后，真的都成为了生命升华的一个一个台阶。正如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所说，什么是修炼？其实没有多少人真正明白它真正的含义。修炼呢，就是成就生命。我体悟到，我们在成就他人的过程中，也在被师父成就着我们自己。第三部分，过关中坚持背法。我的媒体修炼之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忙于做事，有一段时间我总是难以平衡好修炼与生活和工作的关系，后来渐渐地放松了修炼，表现出来就是我的业绩往下滑，排在了团队的最后一名，同时身体、手臂和腿上长出了脓包，出现了病业假象的干扰，还经常被人问起我的业绩。不但公司的同事问，连其他媒体的同修见了我也问，直接冲击着我的面子心，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而不能被人认可，又带出了妒忌心和抱怨心，使得我的向内找停在表面，急于想摆脱疼痛和业绩下滑，带着很大的有求之心，最后身体的疼痛加剧，无法正常工作。当这一切到了极限时，我决心放下人中的一切想法，只做一个踏踏实实的修炼人。想起以前被转法轮背了六讲，因为忙而放下了。这时我又重新开始背法。我采取的方法是利用一切碎片的时间背，比如开车的时间，在办事中等待的时间，坐地铁的时间。除了每天和项目中的同事一起面对面学法，我利用所有的业余时间背法。到后来，背法就成为我修炼中的一种自动的机制，同化法的方式，不但突破了身体的病业假象干扰，业绩也不知不觉中攀升，真正体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当我背下了转法轮，我还会穿插着背红银、经济要旨及心经文。当背完了飞天大学中国古典舞教学讲法，师父让我领悟到，在史前的远古时期，神就奠定了用神传文化救度世人的内涵。生生世世轮回中，我们当过文人、武士，人中的角色就在神的文化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都在神铺垫的文化中，感受到了师父对所有生命的珍惜，也让我学会了要珍惜项目中的同修之缘。师父给我展现了神传文化内涵与价值。神传文化是多元的文化，具有包容性，而不是排他的。这让我看到自己在平时有维护自己的项目的一颗私心，让我更能站在整体的角度，看待各个项目之间的各自发展和互相补充的重要性。师父又教会我， 不要局限在自己在常人中的销售经验，而是吸取其中的精华，走出一条独特的媒体销售的路。要做好销售，做到最好，做到极致。在背法的过程中，师父又给我展现了转法轮中讲到的。这还不算什么，那要练到什么程度？要使人的身体百脉都在逐渐加宽，能量越来越强，变得越来越亮，最后是上万条脉连成一片，达到一种无脉无血的境地，整个身体连成一片，这是通脉最终达到的目的。一连几天，我无论是走路、吃饭、睡觉，都被一层外在的气机包围在一种强大的能量中。第一次感觉到发正念被暖暖的能量包围着。几年坚持背法，带来了由内而外的改变。背法让我的主意识更强，不容易被环境的变化带动。背法让向内找的机制深埋在体内，并且不断加强，自动的就在自己的意念中时刻找出人心，归正不正的念头。背法让我能在繁忙的工作中珍惜时间，利用好时间。在背的过程中，有时会遇到心烦，背不下去了，或是困得不行，我就开始找自己，有哪些人心被带动了，卡在哪个心性关上，等提高上来了，又能流畅地开始背法了。往往师父又给我展示了新的法理和内涵，我悟到背法和修炼是息息相关的。实修中放下人心，背法中才能领悟及提高。背法让向内找修自己，也向更细微处展开。比如修去利益心，通过学法及实修悟道，除了要放下对钱财利益的执着，在去利益心的过程中，尤其在新买的东西、名牌、价值贵的东西、付出过辛苦努力的东西，在面对这些东西的取舍时，更能容易引起我的执着。比如有一次，女儿不经意地问我，怎么会忘了给她买东西？为什么会忘？总得有个理由吧。我马上想到，是啊，为什么呢？此时体内向内找的机制就开始启动，发现我会把要做的事情自动在脑子里排序，根据给事情排序的先后顺序来安排我的行动。从我认为重要的事情中，我看到了我执着的地方。我执着个人利益，执着安稳的生活，执着眼前的利益，对众生有分别心，计划好了才去救人，背后有强大的私心。第四部分，风雨中的坚持。加州天气干燥，经常连续几个月不下雨，可是往往我们每次在户外举行重要正实大法的活动时，却会突然下起雨来。有好几次活动开始时风雨交加，活动结束后变得阳光明媚。我想这也许是考验我们对法的一颗坚定的心。我悟到大法弟子在举办活动时风雨中的坚持，这本身就是真相。上一次我们湾区集体户外练功，我们全家都参加了。那天雨下得特别大，但是我们在大雨中练静功时都有很静很殊胜的感觉。练完功天放晴了，傍晚当开车去参加大组学法时，我们的眼前出现了大大的彩虹，一直伴随着我们，还看到了三道彩虹同时出现在眼前。曾经听同修说，彩虹出现的时候，不是人人都能看见的，看到的人是要提醒我们勿忘久远的誓约。我们也感到，这是师父鼓励我们在风雨中的坚持。 正法修炼一路走来，我走过了国内险恶的环境，又经历了国外忙碌的环境，到了这次纷乱的外部环境的变化，我悟到每一次环境的改变都是一次实实在在的考验，考验弟子在任何环境中怎样保持精进修炼的状态。每一次考验不同，但往往答案都是相同的。师父早已经在法中告诉了我们。最后，以师父在经文至台湾交流会中讲的话，与同修们共勉。不要被人世浑浑的乱象所干扰，修炼如初，道必成，越到最后越精进。以上是近期所悟，因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照我心》。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